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6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当局星期六再次重申，中国仍然面临境外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的双重风险，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因此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绝不动摇。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一场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米峰在记者会上说，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落实四组，就是做到早发现、快处置、防外人。在被问到中国的防控政策短期内是否有变化的时候，中国国家疾控局全防司巡视员胡翔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的防疫措施是完全正确，而且还是最经济有效的。他说，近日全国每日报告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波动上升，疫情继续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特点，形势严峻复杂。他说，受到奥密克戎进化分支的传播能力强、引力传播的影响，跨省跨区疫情增多，多地新旧疫情是叠加交织，局部地区出现了疫情反弹。胡翔说，虽然多省份的疫情多点散发，全国的疫情总体可控，但是他说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持续面临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秋冬季流感等季节性疾病高发的多重压力，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风险仍然存在，存在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的疫情叠加的可能。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的同时，亦都是特别提到是防止防疫简单化和一刀切的问题。他说，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切实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国是坚持定是放松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传言不断，而且官方传递的信息亦都是有不同，是相互矛盾。中共二十大之前，外界普遍期待会后动态清零政策将会有所放松，结果习近平本人在二十大政治报告当中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令到外界大失所望。二十大结束后，动态清零政策可能即将松动的传言又接连传出，其中包括中央高层开会研究怎样松绑、国际航班熔断取消以及入境隔离天数缩短等等，不单止令到民众产生期待，而且带动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连日强劲大升，出现新冠肺炎系爆发以来少见的升幅。前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星期五在花旗银行主办的一场会议上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很快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开放条件正在不断累积，例如新疫苗面世和中国抗病毒药物研究已经有进展。目前需要观察的是，中国政府是否在高举动态清零招牌的同时，实际上是逐步采取部分松绑的措施，以缓解民怨和投资者的不满，同时确保中国经济不至于进一步是跌跌不休。华盛顿一家智库通过分析商业卫星照片之后表示，一列火车星期五从北韩境内越过边界进入俄罗斯，只是在两日之前，美国政府曾经公开指责平壤秘密向莫斯科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炮弹。隶属于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北纬38度线项目说，因为好几年以来首次有北韩的火车穿越边境进入俄罗斯。不过俄罗斯联邦兽医和医务卫生监督局星期三发布公告说，一列运马的火车从俄罗斯驶往北韩。北纬38度线项目的主要业务就是专门观察、研究和分析北韩事务和动态。路透社11月5号引述北纬38度的报告说，从照片上是不可能确认火车越境的目的，但这个发生在北韩被控向俄罗斯出售武器和外界对两国贸易恢复的预期之际。 報告話，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北韓2020年2月關閉了北韓和俄羅斯之間長達800米的北韓和俄羅斯的友誼大橋，而這座大橋亦是兩國之間唯一的陸上通道。新加坡警方表示，一名因为涉嫌违反对北韩制裁而被美国通缉的新加坡商人正在这个城市国家接受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在星期六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已经要求美国的同行就悬赏问题是作出澄清，因为他们一直向美国通报新加坡地方当局正是对这名的嫌疑人进行调查。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悬红500万美元奖励提供有关商人郭基成的信息的人。美国指控他多次向北韩运送燃料，进行船对船的转移，并且通过仿制公司洗钱。2021年，纽约联邦检察官对郭基成发出逮捕令。一年前，郭基成的一艘邮轮“勇敢号”因为涉嫌违反制裁，而应美国的要求被柬埔寨系扣押。郭基成现年62岁，拥有系位于新加坡的斯旺西港口服务航运公司。美国国务院的正义奖励计划表示，他的确切下落目前是不得而知，他亦曾经被确认在北韩、柬埔寨、台湾和泰国，以及黑麦隆和加勒比小国、圣基茨和尼维斯。但新加坡警方在声明当中说，郭基成目前在新加坡。自从2021年以来，他一直是接受新加坡专门负责白领犯罪的调查机构新加坡警察部队的调查，他的护照已经被扣押。新加坡警方说，调查在美国司法部宣布对郭基成提起刑事诉讼之后展开的。美国指控郭基成涉嫌合谋逃避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和洗钱。新加坡警察部队说，他们已经与美国执法机构分享了对郭基成的调查信息。警方说，自此之后又进行了几次的交流，由于案件的性质和复杂性，调查仍然是进行当中。主管高级干部反腐的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星期六宣布，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因为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官员还在为拜集会沟通，专家叹息与中国的共处并不容易。白宫官员表示，美中两国仍然在努力筹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之20面对面的会晤。此外，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共20大之后首次通过电话。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美中双方都有重新接触的意愿。不过亦都有专家指出，美中要找到共处之道依然很难。据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G20峰会仲有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二11月1号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仍然在研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可能会晤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安排到时间表上，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宣布。科比仲强调，美中两位领导人已经进行过五次通话，拜登总统和习主席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之外，美国还希望美中各层级官员都能够举行会晤。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各自发表的声明中，双方亦都明确地表达了希望重新接触的意愿。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和王毅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在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中，中国说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不单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未有提到保持沟通，不过10月26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 至贺信时话，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他还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10月28号在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离身近八个月之后，王毅终于接受了白恩斯的到任拜会。有人将美中之间重新燃起的接触意愿看成是美中关系解冻或者是回暖的迹象，但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拉贾亚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蔡奇则认为，与其说这个代表了两国关系的解冻，不如说两国都意识到保持沟通的必要。如果我们回想与苏联的冷战时期，那阵时候总是有人认识到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并为此设置了通道，设置了护栏和措施来防止关系极端恶化。在我看来，这个更加似是这种情况，尽管关系日益紧张，但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沟通。他认为，如果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能够会晤，会晤本身就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这个至少表示两国高层有一定的沟通，亦都可能开始为双边关系制定一些规则，免得失去控制。美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由于贸易战、新冠疫情、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美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进行环台军演之后，美中关系更加是跌入到谷底。尽管双方有沟通的意愿，但是美中依然视对方为威胁和挑战。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赖斯说，中共党代会并没有改变到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我们在党代会之前就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它是唯一有意图亦都是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10月12号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拜登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是对美国来讲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0月27号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22国防战略中，中国是今后几十年里面后果最为重大的战略竞争者。10月7号美国商务部推出了至今为止最为严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与产品出口管制措施。在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中，虽然未有点名美国，但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报告所用的言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及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是指美国。习近平二十大报告中发出严厉警告，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专家们认为，这些考验和挑战所指的是美国带来的，或者是美国所支持的，或者是参与的挑战和考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大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双方亮明立场，互相知己知彼，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这个可以减少误判。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俄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台面上的沟通定是背后的沟通，一直相对来讲相当正规化，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双边尤其是要避免误判。两国如果发生误判，后果非常严重的。他甚至认为，1990年代到2008年左右，美中关系不断向好的态势，应该是历史的偶然，不是正常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未有显示出要为美中关系的改善作出让步迹象。布林肯和王毅通话之后的声明亦都摆脱不到美中近年来的惯例各说各话。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其对全球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的威胁， 并讲到咗海地不断恶化嘅人道主义同安全局势，以及继续展开协调行动，为海地人民提供支持嘅需要。而根据中国外交部声明，王毅用咗好大嘅篇幅嚟到歌颂中共二十大。王毅向布林肯话，所谓嘅两个确立，并劝美国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他说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国不要再戴住有色眼镜去主观臆测，更加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中共声明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王毅要求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共压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他说美方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必须予以纠正。声明对俄乌战争简单带过，对海地只字不提。日本外交官杂志的解读就是，王毅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改弦易辙，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接受中国的本来的样子。第二个信息就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完全是在美国。10月28号在同伯恩斯会晤时，王毅讲得更加明确，中美哪一个亦都改变不到哪一个，美国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是想着打压制中国。从实力地位出发是拜登政府多次提出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10月27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被问到美国防长奥斯汀称试图重开两国军事沟通渠道时，直指当前两军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自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之后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发生了转变，从欢迎中国崛起帮助中国融入到国际秩序中，转变到压制中国。麦艾文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蒙北韩事务，并担任过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最近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共二十大和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压制的成分确实在增加。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作出的反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野心也都越来越大。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从胡锦涛时期过渡到去习近平时期，我几乎是目睹他们一日一日地变化，中国逐渐在改变。现在的领导人有更大野心，他们想令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有更大的紧迫感，对风险和摩擦也都有更大的容忍度。不过他又说，这个并不代表着美中无法共存，只是找到这样的共存的方式比较困难。他说现在这个是不是排除了共存的可能性呢？不是的，并没有，但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与中国共处的很困难。他们的表述，他们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核心利益，西藏、台湾、新疆等，所有这一切都让共处非常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距离那一个还是很遥远的。麦艾文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很努力地在各种的战略对话会议上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但是中国人似乎并不真正感到兴趣。他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中国人似乎对外交对话和合作并不感到兴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没多久，曾经这样描述过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的，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张燕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站长。他最近在外交关系协会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美中未来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长期对话空间不大，因为中国会将这些合作当成筹码，要求美国在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变政策。他说 中國人仍然傾向於將此視為他們對美國的幫助，他們認為討論氣候變化是我們想要的，只要我們不講新疆、西藏、台灣、南中國海，他們都願意。就好像我們前面提到佩洛西議長訪問台灣的情況，他們願意在這些問題之間建立某種形式的聯繫。如果我們繼續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某些行動，他們很樂意切斷這些對話。儘管我們告訴他們繼續這樣的對話符合雙方利益，如果我們在中國定義的核心利益問題上少些行動，這樣他們就會更加願意重新審視這些對話。張燕說，美國人的看法不同的，在諸如氣候變化之類的問題上，美國傾向於將它視為符合雙方利益的事情，因此即使兩國在技術領域、在台灣問題上存在分歧和激烈競爭，但是依然可以合作。不過中國不同，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切斷了美中之間的軍事聯繫，包括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等。哈佛大學的蔡奇認為，北京和華盛頓的傲慢以及自大以及各自國內的氣氛，使得到兩國共存變得更加艱難。北京和華盛頓這兩個首都都非常的傲慢和自大，而且我認為問題的一部分原因還是在於兩國的國內政治，這個使得到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先採取行動，因為這樣可能會被解釋為做出讓步，會導致國內批評，現實是這樣會讓到它變得非常困難。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力量項目主任林陽最近在講到美中關係時說，北京對與華盛頓的合作前景亦都不感到咁樂觀的。他說這個在習近平的二十大講話中亦都有體現，他認為側重於和平共處而不是合作。他說至少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中國在提到大國關係時並不覺得需要強調和平共處，這個講明了當中國展望未來時，它實際上相信和平共處避免與美國發生危機或者衝突的前景實際上越來越困難了。非但如此，它還認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正在為與美國對抗做準備。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講到，執政十年來，習近平發起一系列行動，加強中國的軍事力量，重構經濟並重塑社會，來到確保中國在與西方對抗中獲勝，或至少能夠經受這一種的對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人將會在11月8號下個禮拜二前往投票站投票，這些選舉將會決定哪一個黨在接住下來的兩年裏面控制參眾兩院，並且填補很多州一級的立法和行政職位。誰會在中期選舉中投票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如果歷史是具有參考性，這樣在有投票資格的美國成年人當中，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會真的投票，或者還不到一半。皮尤研究中心8月份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 36% 已經登記的選民說對即將到來的選舉是給予很多的思考。相比大眾會投票哪一部分的美國人是很可能是比較年長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已登記的選民當中，有五成表示對這次的選舉給予很多的思考。相比之下，這個數字在18歲到29歲的已登記選民當中只是 20%。已登記的白人選民當中有四成說他們認真考慮了這次選舉。相比之下，這個數字在西班牙語裔的選民當中是 30%， 在黑人選民當中是 27%， 亞裔選民當中是 17%。影響在將到來的選舉當中參與到的其他的主要因素是包括教育和收入水平。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即將到來的選舉當中參與到最高的是那些擁有研究生學位的人，佔四成。有趣的是，有大學學位但是並沒有更高等學位的人群當中，只有 34% 的人報告了是高參與度。那些擁有接受過某些大學教育但是沒有獲得學位的人群，就和有著研究生學位的人群一樣，有四成的人報告了高參與度。參與度最低的是那些高中沒有畢業或者最高只是拿到高中文憑的人群，他們之中只有 32% 報告了高參與度。通常来讲，较富有的美国人比非富有者是更有可能投票。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当中，有 85% 的人在2020年投了票， 收入在50,000至74,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72%的人投票。而收入在15,000至19,999美元的家庭当中，只有50%的人投了票。虽然去年美国的新闻报道当中有很多是引人注意的话题，但是大多数的选民认为经济状况是11月选举当中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当被问到这个对他们有几重要的时候，其又调查的人的当中有77%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由于通胀率是居高不下，年同比增长超过8%，还有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的危险，选民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奇怪。这个消息可能对目前控制着白宫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坏的先兆。在中期选举当中，现任总统所在的政党几乎总是会损失国会的席位。今年共和党人希望这种因素将会帮助他们控制两院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全部，因为两党目前的席位的差距是非常之少。不过虽然典型的选举参与趋势可能在2022年是保持不变，但是选民是可能会发生变化。虽然年轻选民当中投票的人数仍然可能低过老年的选民。最高法院6月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招致的愤怒可能会增加年轻选民在11月选举当中的参与。当年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为保障堕胎权建立了联邦保护。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布莱恩特对美国之音说，愤怒是一个很好的动员的因素，这个听起上来有违常理，但是当人生气的时候就会去投票。他说堕胎议题都可能促使更多女性投票。布莱恩特说，民主党尤其是占民主党一大部分的女性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感到愤怒，他认为这个将会刺激很多人在今年投票。他说被堕胎裁决刺激的选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最年轻和最年长的选民在参与方面的差异。他说年轻女性登记人数正在创造纪录，并且说他们打算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所以今年我们可能是会看到这个差距是缩小了一些。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杨雷利对美国之音说，还有其他理由质疑关于中期投票率的传统观点是否一定会在2022年继续。雷利提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经济混乱和不确定性，有争议的最高法院裁决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他认为假定过去的行为模式必然会在2022年保持不变，可能是不明智的。他说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常态，而是旧的流程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我们仍然处于调整期。这个可能尤其是会影响人是以前的选举当中是并不适用的方式投票的倾向。他说人是有交叉压力，他认为民众是怎样将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改变了你是不是投票的理性的决定，尤其是对于以前没有投票过的人。美国的联邦选举每两年是举行一次，每次选举包含众议院所有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约三分之一。由于美国总统的任期是4年，因此每4年一次的联邦选举被视为总统的选举，而之后的2年亦就是在现任总统任期中间点举行的选举被称为中期选举。从历史上来看，总统选举吸引的选民参与率明显高于中期选举。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唐纳管理的美国选举项目显示，在过去1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徘徊在49%至65%之间。在同时段里面，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就低很多，在33%至49%之间徘徊。但是在最近两次联邦选举当中，投票率相比近年来是显著增加。在2018年中期选举当中，参与率是达到50%，是1914年以来最高。2020年总统选举当中，有投票资格的人口当中多达66.7%的人是投了票，是1900年以来最高。政治学家说，特朗普这个两极分化的政治人物推动了两党选民的参与，近年来的投票率因而大幅增加。另外在2020年，为了让大流行病期间更加容易投票，而采取的便利措施亦都可能增加了投票率。比较不同国家的选民参与可能是很困难，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衡量方法。有些方法考虑达到是投票年龄的人群当中实际投票者的百分比，其他方法只是考虑有投票资格的人群当中投票的百分比，例如不包括获得居民身份的外国人。还有一些方法衡量已经登记选民实际到场投票的百分比。不过多数衡量方法都显示美国的参与度落后于其他同类的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澳大利亚， 呢啲国家有法律实行强制投票，将参与率提高到系80%左右。例如皮尤研究中心收集的数据显示，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当中，只有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智利、卢森堡和瑞士的选民参与率是低于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星期二11月1号晚上返回河内，圆满结束对中国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根据中越官媒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在海上、经贸及反台独议题上达成共识，希望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尽管美越关系近期看来升级，但观察人士表示，阮富仲这一趟访华行程显示越南目前更加重视和中国的关系，但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摩擦，短期仍然难以解决，双边长期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都暂无缓解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根据越南官媒越通社星期二11月1号深夜发出的新闻稿，阮富仲在访问结束之后已经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与越南党和国家高级代表团对此访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双方在各场会谈和会见中所讨论的内容感到十分满意，相信这个访问将会为推动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指明了长期的方向。阮富仲是在10月30号抵达北京的，成为中共20大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不过阮富仲只在中国进行了3日的正式访问，与原先越南方面宣布的4日行程不同，对此河内当局并未详细讲明原因。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与越通社的报道，中越最高领导人于10月31号举行会谈，习近平授予阮富仲友谊勋章，并对他介绍中共20大的情况，表示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中越关系而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第一位，同时亦都重视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和作用。阮富仲则话，他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两党两国关系提出的重要建议，越南高度珍视和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发展对华友好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中国与越南均属共产党专制国家，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全球目前仅有老挝、北韩和古巴仍然在共产独裁统治之下。对于阮富仲的北京之行，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表示，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超过8个月并搞乱了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之际，河内当局认为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他的必要，以防止中国不会在未来对越南构成进一步的国安威胁。黄森光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For Vietnam, the visit of Mr. Nguyen Phu Trong is of small importance. It is good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neighbors.
他说，对于越南来讲，阮富仲先生访问中国至关重要，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对比邻大国的小国造成挥之不去的安全影响之际，这个有助于加强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越南亦都需要向中国保证这个东南亚国家仍然高度睇重中越关系。至于中国方面，有鉴于美国拜登政府逐步扩大印太战略的布局，以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的态势明显，亦都在美国太平洋论坛担任非驻地研究员的黄森光认为，北京亦都希望藉由此会见阮富仲来到阻止美越关系进一步升级。他继续说，
For China, I think the great powers is not fully comprehend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Vietnam in the Indo-Pacific.
他说，对于中国来讲， 这个强国充分理解越南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特别是当很多国家正在努力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迫使越南选边站队。由于越南被认为在美中竞争中摇摆不定，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向越南确认类似乌克兰战争的冲突不会在越南上演，北京将会继续重视与河内的特殊关系，而且身为大国的中国还需要强调美国在参与印太区域事务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来到阻止河内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早在2008年，越南就和中国就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又和美国于2013年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在越南对外关系上，这个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低了两个档次，亦都暂未升格至美方先前提议的战略伙伴关系。北京一直盼望与河内关系能够超越美越合作。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话，在各界猜测美国总统拜登11月中旬在印尼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可能历史性地访问越南的同时，越共最高领导人先行访华，亦都显示河内将越中关系置于越美关系之上。阮成忠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Vietnam can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or not. But for the time being, we know that Vietnam is leaning.
他说很多人在热议越南能否在中美之间找到平衡点，但目前看起来越南较偏向中国，越南很看重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有利于区域稳定。虽然中共与越共最高领导人会晤看似是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关系，但两国长期以来在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争议，不时导致关系紧张。不过中越官媒在阮富仲访华后所发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经就海上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认为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并且说两个国家都同意继续推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南海行为准则，亦都不采取使到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行动。这份声明是否显示中国将会在中越领导人会晤之后减少它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动作呢？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光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I don't anticipate much change regarding China-South China Sea policy. It's because that Chinese leaders that they could affirm to Vietnam that China would not.
他说我预计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越南坚称中国不会在此争议海域寻求霸权，但我们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口惠而实不至，可谓臭名昭著，所以中国可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上建设港口、军事前哨，甚至是反舰系统。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岩亦都与黄森光的看法一致，表示即使中越领导人在会晤期间谈及到南中国海议题，也都难以化解两个国家在这块具有主权争议海域上的矛盾。中国在海上的灰色行动可能会加剧，而越南恐怕难以招架。陈宗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相信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就是会越来越积极，一来是他有军事上面的实力，然后他跟越南的海军的实力实在是有差异。假如没有有，
他说我相信中国对南中国海水域会越来越积极，一来是他有军事上面的实力，然后他和越南海军的实力实在是有差异。假如没有有效的外来力量，好像是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愿意来到帮助越南去减低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越南声称的主权的区域侵扰的压力的话，越南应该亦都只能够越来越屈服于中国的逼近。 南中國海因漁業和油氣資源豐富成為鄰近國家必爭之地，包括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台灣、文萊及印尼均宣稱擁有部分主權，即使這個可能會成為北京在南中國海持續擴張的部分原因，但陳宗岩認為與台灣日漸緊張的關係更加令到中國不願意輕易放棄在此爭議海域的主權聲索。他說，
兩岸一旦發生衝突的話，他一定要去掌握在這塊海域上面的主導權，因為對於控制台灣這是很重要的運輸補給路線。
他說，兩岸一旦發生衝突的話，他指中國一定要去掌握在這塊海域南中國海上面的主導權，因為對於控制台灣，對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運輸補給路線。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今年八月份訪問台灣，引發北京強烈不滿，中國隨即對台灣進行大規模的軍演，引發各界關注台海局勢。北京一貫反台獨的立場亦都獲得河內的附議。據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深化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越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不同台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不過陳宗儀說，這個並非越南第一次發表反台獨言論，這次唱和中國僅能夠顯示河內配合北京宣傳他的政治主張，不代表越南在兩岸外交政策上轉向更加支持中國的立場。陳宗岩繼續說，
在兩岸關係現在越來越緊張的一個狀況，那越南有可能會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伙伴，我覺得雙方的高層領導人在見面的時候一定會再重申這個立場。
陳宗岩說，在兩岸關係現在越來越緊張的一個狀況，越南有可能會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夥伴，我覺得雙方高層領導人在見面的時候一定會再重申這個反台獨的立場，但是中國和越南很多結構性安全的問題，包括南中國海等問題未有消失不見，所以我不覺得在這種結構上面有什麼根本的改變，使到越南必須要更支持中國在兩岸關係上面的立場。越南並沒有更加反台獨或者是更加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比較看不出這種程度上面的改變。越南富布賴特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阮成忠亦都話，雖然越南官方稱唔會同台灣發展官方關係，但唔表示與台灣頻繁嘅民間經貿往來就此斷絕。除了兩岸關係，中國與越南首腦會晤後嘅聯合聲明亦都提及到兩國經貿議題嘅。聲明指出，兩國同意採取切實措施緩解兩國之間嘅貿易不平衡問題，推動兩國更多優質農食產品互供出口。中方將會積極推進越南甘露、甘骨熟水果、燕窩等農水產品准入程序，越方將會積極推進中國乳品准入程序。中國長期是越南最大的貿易夥伴，亦都是越南最大的進口市場，而越南亦都是中國在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但越南對中國的貿易赤字自2001年以來持續擴大。根據中國駐越南大使館經濟商務處的統計，2022年前七個月，越南對華貿易逆差達422億美元，增長達到 21.6%。 儘管越中盼有效解決雙邊貿易的不平衡，但是越南富布賴特大學講師阮成忠表示，為期三日的會晤恐怕很難去解決越南長期以來對中國的貿易依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十九世紀中期，奴隸制的全廢問題使美國南北雙方繼續走向分裂。北方人警告说，他们绝对不允许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南方人则威胁要退出联邦，除非南方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在美国大西部，这个激烈的争论似乎并不存在，因为那里的土地和气候都不适合使用奴隶的农耕活动，所以美国西部根本就没有奴隶，美国西部迅速崛起。十年前金矿的发现吸引成千上万的淘金者到加州定居，新的金矿和银矿还将人引向了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内华达。纽约论坛报警告说，如果你有工作或者有农场，就千万不要去西部，如果你两者都没有但是找到50美元的话，就到科罗拉多去吧。1858年夏天，美国因为一年前严重的经济衰退，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农场的人比比皆是，工作很难找，很多人因此决定离开东部的大城市。第一批到达科罗拉多的人传话回来，说黄金遍地都是，只要你刻苦耐劳，一日就可以找到相当于5-10美元的黄金，有时还会更多。闻讯赶来的人很快发现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从山上流落来的溪流里面越来越难找到金，要想淘金必须上山采石，而且需要大型挖掘机，这样的机器价格很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采矿的人自发组织起来，联合成立公司，从东部的大银行贷款或者是被公司上市集资。短短几年之后，科罗拉多开采出来的金矿就几乎全部来自采矿公司。到西部去淘金的人很多都留下种地或者开店。另外一些人继续西进到内华达和加州去找金，一些人砍伐树木贩卖木材。俄勒冈和华盛顿地区的木材不单止卖到加州和墨西哥，甚至还远销中国和夏威夷。有些人因此意识到交通系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工程师策划了4条铁路线，但是南北双方领导人在先整哪条铁路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铁路建成之后，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马车和牛车。1855年，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三个人联合成立一家运输公司，专门将政府物资运送给西部的士兵。公司成立之初只有500辆车，3年后猛增到3500辆车和40000头牛。19世纪50年代，往西部寄信非常麻烦，邮船每个月2次将信件经海路送往旧金山，马车每个月1次从密苏里的圣路易斯将信件送往加州。联邦政府决定每星期要经陆路往加州送2次信，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一家叫做陆路邮递的新公司。信件经火车或者船只送往圣路易斯，然后被装上陆路邮递公司由4匹马或者6匹马拉的马车。马车沿着一条4000公里长的南方路线，穿过阿肯色、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最后抵达加州的洛杉矶，全程历时24日。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布朗是南方人，他认为马车的邮递路线最终会发展成为铁路线，他希望看到一条通往加州的南方铁路线。布朗说，南方铁路线是唯一一条1年4季随时可以营运的路线，其他路线都会因为冬季的风雪而中断服务。陆路邮递公司的马车可以带4名乘客，但是没有多少人长途跋涉坐马车去加州，你的马车在一个地方不会停留很久，一般就是更换一下马匹和驾车的人。 沿途食饭的地方亦不多，而且经常有不友善的印第安人出没，非常危险。其实从密苏里到加州最近的路线是横穿美国中部，拉塞尔、梅杰斯和沃德尔公司决定要证明这条路线亦可以全年营运，于是启动一个邮件快递服务，取名小马快递。小马快递的邮递员快马递送邮件，沿途每24公里设有驿站，邮递员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更换马匹，每120公里换下一个邮递员，往返于加州和密苏里之间。小马快递递送的第一批邮件从加州到密苏里只是用了10日，小马快递服务只是持续了18个月，因为通往旧金山的电报线开通了。随着交通和通讯系统的改善，政府亦不断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个引起摩门教徒的反感。摩门教是由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创办的。1823年，年仅18岁的史密斯声称，一个天使告诉他，有一本金色的书，里面记载了上帝对美洲人祖先的教诲。史密斯说，他阅读并将书中奇怪的文字翻译成英语，就是《摩门经》。史密斯建立教会，自己做教会领袖，很多人加入摩门教。摩门教徒相信自己是上帝挑选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努力，互相帮助，不赞成摩门教理念的人不喜欢摩门教徒。面对日益加深的矛盾，约瑟夫·史密斯最终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从纽约搬到俄亥俄，然后又搬到密苏里。摩门教徒以为终于在伊利诺伊找到自己的家，他们兴建了自己的城镇洛伍，自己管理自己，建立自己的保安部队。在摩门教徒努力下，洛伍很快就成为伊利诺伊发展最快的城市。但是史密斯声称从上帝那里得到新的指示，允许摩门教徒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最终导致摩门教的分裂。一些分裂出去的摩门教徒发行了一份报纸，批评史密斯和其他摩门教领袖。史密斯下令自己的追随者捣毁报社的印刷设备，结果引起非摩门教徒的抗议示威，要求严惩史密斯。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双双关入监狱，愤怒的暴民冲击监狱，开枪打死史密斯兄弟两个人。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州，他表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摩门教徒没办法，只好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选杨伯翰担任新领导人，杨伯翰决定率众西行，寻找新的落脚处。他希望找到一个安全地方，不会有人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杨伯翰对摩门教徒说，他发了个梦，梦里面见到他们的身家。他说他们要向西走，寻找一个宽广而美丽的峡谷，他看见就会知道。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坐地铁回家，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get the ball rolling 以及 mold it over。
Larry， 这两日天气真的好了，我看不用多久树就要发芽了，我真的希望春天马上就到了。
Me too. I can't wait until we can walk outside comfortably and not have to wear a jacket. Spring is my favorite time of the year. It'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
讲起 new beginning, 新开始，我今日见到 Jeff， 佢话俾我听呢个春天佢计划识多啲女仔，搵个固定嘅女朋友啊。
Good for Jeff. It's always nice to have a steady girlfriend. So what is he doing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Has he made plans for the weekend?
他说星期五约好了跟朋友一起去看戏，星期六要跟很久没见的大学同学一起喝咖啡。
Well, it sounds like Jeff has already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with a new social agenda. Now, what about his goal of getting a steady girlfriend?
Larry, 刚才你两次讲到 get the ball rolling, 即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肯定不是按照字面解，叫个波碌起来啦。
Oh, by get the ball rolling, I just mean what has Jeff done to start or initiate his plan. When you get the ball rolling, you do something which starts an activity.
Oh, get the ball rolling, 就是开始做一件事，开始将计划付诸行动。
Exactly, Li Hua. It's like in a sport. The game usually doesn't start until the ball starts rolling.
我明白了。Jeff 找女朋友的计划确实已经落实到行动上面。Jeff has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Oh, yeah. So tell me, if you don't mind, how has he gotten the ball rolling?
他已经加入了一个网上交友俱乐部，而且还问我识不识得些合适他的女仔介绍给他。我前日接到一份聘书，就是我上个月申请那份工呢，那间公司希望请我，但是我就好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接受。
So how long do you have to make your decision?
我跟他们说下个星期一给他们答复。
Well, that still gives you some time to mull it over.
你说 mull it over 是什么意思啊？
Mull it over just means to think about something or to consider something deeply.Like for this decision about your job, you still have the whole weekend to mull it over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Oh, 你讲的 mull it over 就是仔细考虑的意思。
Yeah, a lot of people suggest that the best way to make a decision is to mull it over. One expression often used is, why don't you mull it over and decide in the morning?
Huh? 建议人睡一觉，想清想楚，朝头早再做决定，那那晚还睡得着的吗？我都在想着，但是越想就越揸唔定主意。
It sounds like you're being really hard on yourself and taking the decision really seriously. Maybe you should try and loosen up and forget about it for a while.
好主意，我今日食完饭就去打乒乓波，分散一下注意力。不过 Larry， 一味逃避都唔系办法噶，我迟早都要做决定噶。
When you mull it over, it might help to go over the positives of the new position.And compare it with the positives of the job you have now.
新工不单只有福利，人工高，而且还比现在的工作更加有意义。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上班太远了，坐地铁单程就要整个钟头。
Sounds like there are both positives and negatives to the new job. I can see why you're having trouble deciding, but look at it this way. Neither job is perfect, and the decision isn't for life.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工作又不是一生一世的，以后觉得不啱的还可以再换。
So, why don't you just forget about it tonight and mull it over during the weekend?
好了，就听你话，我们今晚什么都不想，去看戏，周末再做决定。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就是指开始做一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mull it over， 意思就是说要仔细考虑。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